妹，大家早。好高兴又可以来到你们教会讲道，我已经好久没有在这里讲道，所以今天特别高兴可以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要再读几节圣经，是在新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因为没有放到幡灯上，那么就有圣经开，没有圣经我就自己来读也可以。以弗所书第五章15-17节，短短的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5-17，这三节我自己来念好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先进的时代雪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而这几句话有相对的，一个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相对的话是什么呢？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糊涂，糊涂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就是糊涂，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再读一节，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是前面几面而已，哥林多前面一本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8节。这一节我们要同声来念，没有圣经就不要念，那么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也有两对相对的话语，所见的跟什么所不见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还有呢，暂时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暂时跟什么对比呢？永远，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是在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又聚集在你的面前，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主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露，让我们都得着帮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超越热光之下的生活，更准确的应该是超越热光之下的人生观，因为人生观有一个更广的意义，它不单包括生活处事为人，它也包括你追求的目标方向的态度看法和观点，它还包括你对人生的价值观。所以更准确的是讲超越热光之下的人生观。那么我们刚才读了传道书头几节这个作者是谁呢？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他把自己当作传道者，就是那么大卫的儿子作王，在做以色列王的就是所罗门王，所以这应该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一本书，而且是当他年老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凭着王一生的经历，以他智慧的眼光来分析人生的价值。那么圣经称所罗门王是拥有最高智慧的王，而且当他做王跟他的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国强民富，版图广大，地广物博。那么这位圣经中所记载拥有财富最多、智慧最高、潜力最大的一位君王，但是他却以悲观消极的口气论调来写这本传道书。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仆风， 短短的十二章啊，出现了多少次虚空呢？三十二次，出现了三十二次虚空，出现了多少次日光之下呢？二十九次，就是表明因为你是生活在日光之下，就是虚空。为什么所罗门王有如此消极悲观的论调呢？最重要的原因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王的生活是在日光之下。那我们基督徒却应该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我们应该是一个超越，我的题目是超越日光之下，表明不是在日光之下，我们是超越，超越，那么或者应该说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观才是对的。所谓日光之下，如果在英文翻得很简单 in the world， 就是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的思想、欲望、行为、活动都被限制在日光之下的范围内。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过着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才对。那么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所讲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见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应该顾念所不见的。那么所不见的就是在日光之上，那才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把暂时跟永恒做一个比较，那一个更有价值，一定是永恒的更有价值。现在我们看一看所罗门王为什么在日光之下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他到底是怎样过他自己的生活。这个王帝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奢华宴乐，他如何的尽情放纵，因为他自己说，凡是我眼睛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看，凡我耳朵要听的，不管是唱歌的男女也好，或者是什么动听的音乐也好，我都尽情的享受，凡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么那种的钟情享乐毫无节制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步是别的君王都没有这样子的程度呢。所以王自己怎么讲呢？他说，论到车用享福，谁能胜我呢？列王记上所记载，所罗门王除了他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王做王后之外，他还有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啊，不管是摩亚女子也好，亚门女子也好，以东女子也好啊，他都在那边宠爱了许多啊，所以有许多妃嫔呢、啊，除了太太，还有妃嫔一千呢、啊。那么这样的妃嫔、外邦女子就诱惑王的心呢、啊，去随从别神，慢慢所罗门王就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他的一生呢是一个虚空的一生。还有王对建筑也很有兴趣，他花了七年的时间来建筑圣殿。我们知道头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筑的，不错，大卫王有意思为耶和华神建殿，所以他就，但是他那个先知拿单告诉他，你不能建殿，因为你手中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他就预备了所有建殿的材料，不管是香柏树木、贵重的檀香树、金银铜啊，各样华丽的石头等等、啊、都是大卫王所预备的。但是所罗门王自己呢，却预备动员了千万的人工来建殿，花了七年建成。他又为自己的王宫大兴土木，花了13年，又为妃嫔建造各式各样的宫殿、后宫啊、庭院啊，材料都是上等的。那么他还很有兴趣的，就是在他的王宫啦、后宫啦，有这个挖水池、建造花园等等，应有尽有。那么王的财富更是无法计算，他说， 我有许多的牛群羊群，那个时候是用牛群羊群来数算你的财富的，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他每日每年所得到的金银宝石，因为好多各国来求见他所带来的礼物财宝啊，衣服香料等等，哎呀，都是应有尽有。他的战车马兵无法计算，圣经记载啊，他的银子多如石头一样，香柏树如同一片高原的桑树那样的茂盛。如果说王以铺金盖银，什么叫做铺金盖银呢？他用金来铺地的，用银来盖房子的，没有言过其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富甲天下。所罗门王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他富甲天下，形容他的财富，实在不算夸张。谢谢。那圣经又形容他的智慧远超过常人，从他的智慧判断他享有的称赞和名声已经达到远近的地方。因为圣经记载有一位示巴女王啊，从南方沿道慕名而来。这个示巴女王本想用难题来拷问所罗门王，但是因为王超人的智慧啊，他对答如流，结果女王才口服信服的讲出下面的话。他说，我在本国听见你的智慧，实在现在是真的。我以前不相信那句话，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我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呢。你的智慧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还有普天下的王啊，都来求见所罗门王，要听神赐给他所讲的智慧话。所以王的名声呢，可称得上声波四海，溢满天下。声波四海，溢满天下。所以每一位来求见的君王啊，都有一种百闻不如一见的感受。所以可以看见所罗门王的智慧是非常出名的。那么这一位从年幼就在王宫里面过着最舒服的环境当中生活，可以说是一个天子教子。做王之后，他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名声权位等等，他应该过的是一个喜乐聚集惊奇以及满足的人生才对。但是从他所写的传道书，我们看见大部分他都是用这个消极悲观的口气论调。为什么呢？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国王只知道在日光之下，生活在日光之下。因为人对物质的需求啊和欲望啊是永不止境的。你看，虽然我们的心呢、像拳头这么大，但是你把全世界放进去还是装不满的，是不是？为什么？所以王帝才说万事令人厌烦，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当你狂欢做了之后，所留下的一个寂寞孤单空虚感呢、可能比没有狂欢做了之前还感受到更加厉害，更加深。这就是证明人是不容易自助的，人的不满足。而且在人的心灵深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有一个永远的存在，就是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恒放进我们里面去。那么这个永恒呢，不是数字的财富可以满足的。所以他除了有日光之下的物质享受以外，他还需要有一个日光之上的事物的供应。那这个就是人就是要有信仰。为什么？他 没有信仰，没有灵性上的供应的话，他里面的那个永恒的就不会感觉到满足的。所以除了在日光之下的物质享乐，他还需要有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有信仰的追求啊。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不要单单思念地上的事，也要思念天上的事。那么有关于天上的事情，就是存到永远的事物，我们不是单单顾念看得见的，乃是要顾念看不见的。那么这样的人生才是美满。看不见的盼望，看不见的盼望，就是我们追求天上的事，当然就需要用我们的信心，因为是看不见的盼望，是不是？那就需要用我们的信心来追求。那现在我就，刚才我们除了读传道书以外，我们还有读诗篇九十篇。那么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一篇诗篇，非常出名。摩西大概在诗篇里面只写了两篇，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应该是摩西所写的。那么特别九十篇是描述人生的和诗篇，深刻感人。大概世界上没有再有一首描写人生的诗歌比摩西所写的九十篇的更生动更感人。那么这一篇诗篇很容易分的，就是头两节是讲到神的永恒，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就讲到人神的永恒和人的什么短促的生命做一个比较。人生好像花草，人生好像一场梦，人生好像如冲水啊，如飞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神的永恒在第二节里面，我们读了两次刚才了啊。这个我们的主理前面先读了一次，后来读经的时候又再读一次。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很难很难做我们的话语，很难完全明白，是不是？什么叫做亘古呢？从亘古，从亘古到永远。亘古呢就是还没有时间以前的时间呢，永远呢就是超越时间之外的时间。所以就是说，在开始有时间之前就有永恒，在时间结束之后也是有永恒。那这就是永恒了，永恒是从永远到永远，你就是永恒的神。摩西把我们人带到一个超历史的时空里面，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啊如同沧海的一粟，微不足道，在宏伟不变的宇宙当中，我这个人啊就正如诗篇第八篇所讲，人到底算什么？在整个无限永恒的时间过程当中，我只有几十年的生存而已，是非常的短促。在历史的冲击，在伟大的时代的洪流当中，人实在太渺小了。所以摩西怎么样来描述我们的人生呢？那从第三节到第四节，那只讲了我只提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人的一生呢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现在的人生命可能可以更长了，但是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还是消极的口气。那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为什么，就是好像所罗门王所讲的悲观啊。所以摩西也有这样子，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进旷野，在旷野当中看见以色列人一个一个倒闭，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当中。但是后来在十二节，我们又读了十二节，那么感谢神，摩西在十二节开始转变口气。摩西就神指教我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把这个数算日子跟得着智慧的心连在一起。你会数算你的日子吗？我们很会数算钱啊，你用了多少钱你要算一算，过了不久你又把皮包的钱算一算，或者银行的钱算一算，是不是很会数算钱？但是更要紧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当你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得着智慧的心。把时间啊 跟智慧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也是讲到什么，我们要什么，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要像智慧人。当你做智慧人的时候，你就要懂得爱惜光阴。所以又把这个智慧跟爱惜光阴，把这个时间呢、连在一起。所以跟这里所讲的速算自己的日子，就可以做一个智慧人，所以是相同的意思。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你如果要做智慧人，就不要浪费时间。那么在这里还以弗所书还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今天的时代邪恶，在邪恶的时代当中，人很容易浪费时间，或者你到娱乐场所，在娱乐场所不知不觉就花了几个钟头的时间，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很多小孩子度假，很喜欢把他带到 Florida， 好多玩的地方啊，那个都是娱乐嘛。啊，人生当然是要有娱乐，但是在娱乐当中，你很容易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因为今天的世界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很容易吸引人去浪费时间的。那么一个智慧人在时间里面，他是用道德、用好品格来建立他的生命，但是一个愚昧人，他在时间里却用邪恶、却用放纵情欲来浪费他的生命。我们今天如何抓住我们的日子呢？我们用什么内容来充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呢？你用什么基础来建立我们的道德品格呢？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向有没有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的指南针？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会读经祷告作为我们人生的方向。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喜欢读神的话，也喜欢祷告来亲近神。西方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Time is money，对不对呢？对呀、如果你爱金钱的话，你就要爱惜光阴。那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宝贵的话嘛，一寸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也是一样的，就把时间比作金钱，本来不错，但是有一个更好的定义，神的话告诉我们有更好的定义，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你生命的长短啊，跟你生命的价值，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是有关系的。你好好使用你的时间，表明你看重你生命的价值，也就延长你生命的寿命。所以浪费光阴就是浪费生命嘛，把光阴松掉就是把生命松掉。所以如果你善用每一分钟每一天的时间，你善用时间就等于延长生命嘛，是不是？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不是常常邀请人来礼拜堂听到嘛？那么最平常的回答，他说不错啊，到礼拜堂是很好的啊，我也很想来，但是我没有时间啊，我没有时间。你觉得这一句话可笑吗？你没有时间，你一直在使用时间，你一直在打发时间，却说没有时间，是不是？时间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一天24小时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一个礼拜24×7多少？168，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你每一天不是在打发时间吗？怎么说你没有时间呢？你的意思说我的生活太忙了，太多事情要做的，我就没有时间安排来到教会做礼拜听到。那问题，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忙，那我们忙忙碌碌是为谁而忙呢？为谁辛苦呢？为什么不把来礼拜堂听到聚会安排在你忙碌的节目表里面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有时间来礼拜堂做礼拜呢？什么时候你才有时间给神呢？是在你病重 的时候，病重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留给神吗？不要忘记，你把永恒的生命看作一文不值吗？你里面有一个宝贝的灵魂，你有个永恒啊，难道你不能花一点的时间来思想你的灵魂归宿问题，思想永生的问题，思想生命之道，思想我们怎么样来爱惜光阴，思想怎么样来为神而活吗？还有，时间不但是生命，时间也是机会。以弗所第五章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英文圣经翻成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所以把时间翻成机会，把握住机会就是爱惜光阴。不错，不是每分每秒都有机会，但是所有的机会都是在时间里，是不是？不是每分每秒都有机会，但所有的机会都是在时间。如果你不抓好时间，表示你就不抓住机会嘛，而是把机会错过了。你常常知道好可惜啊，哎呀，那个这么好的机会我又错过了，不管是赚钱的机会或者什么机会，你都错过了。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机会比作一个人啊，正在跑，这个人正在跑，你要抓这个机会，抓住这个人。而这个人的前面呢，头很多头发，但是背后是光头的。那请问你，你要抓他，你是在哪里等他抓他呢？是在前面，是不是在前面等等他过来嘛？等他跑过来，你就从前面抓他们才能够抓一把。如果你从后面他就跑了，你一直抓，有时候碰到他的头还是抓不到嘛，是不是？因为是光头的，是不是？那么机会就错过了。所以你是在前面等机会，不是机会过去你才去抓他，没有用嘛。所以我们感谢神，很多人是来了美国之后，因为在美国的生活比较有规律化，我们做五天的上班，五天周末两天，总是有时间嘛，啊，你或者料理家庭啊，又有另外一天可以来到比较安静，心情比较安静，可以来到教会来听到。如果你在亚洲啊，在东南亚一带，哎呀，国家实在连周末都非常繁忙，很多应酬，是不是？他们都是把应酬的事情放在周末，但是我们美国生活比较有规律化，所以很多人就来了美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来教会听到，来信主，来侍奉主，来为主而活。今天的世界是在千变万化当中，人生也变幻莫测，人有不测风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看这几年来天灾人祸频频发生，日本的海啸，美国的风灾，带来国家人民损失惨重，更重要的，经济的萧条已经好多年了，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复原。现在加上欧债危机啊，希腊的债务太大，可能很难以解决，当然也会影响世界的经济。在亚洲的东南亚，我是从印尼过来的，我们就了解那些热带国家的经济也会遇到寒冬啊，没有寒冬的热带怎么会经历寒冷的夏天呢？最要紧是什么？人心里啊，人的心里好像寒风刺骨啊，不是单单外表气候的寒冷，更要紧是我们的人心啊，好像常受到寒风刺骨。这个风邪乃是从办公室里面来的，办公室里面被 lay off 了开始的。所以有人开玩笑啊，哎呀，大家认为这个寒流啊是从美欧吹向亚洲东南亚的，如果美欧啊打喷嚏的话，东南亚就会感冒伤风了。那么如果连美欧啊这些都是经济火车头啊都感冒伤风的话，东南亚一带大概怎么样？会染上肺炎了， 那么多么惨重。所以世界的经济是互相影响的，世界的经济是互相。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美国，实在是感谢神了。我们要抓住这样好的机会来信主，来侍奉主。那么我们前两个礼拜不是看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行就这典礼，就这典礼好不好？非常庄严，是不是？特别我们看到普京啊走进这个大会堂的那个神气十足，实在是一个强人作风啊。俄罗斯还需要强人来统治？我问一下，如果民主国家是要强人来统治吗？不需要的。但是俄罗斯还需要强人来统治，而且他也承诺要恢复强国雄风啊。因为俄国人民啊，对20年前，他们20年前不是苏联大国以后就解体瓦解，哎呀，他们对那个时代呀、啊、有一种失落感，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种失落感。他们渴望仍然这个我们国家还可以像过去恢复过去，好像沙皇强力统治的时代一样样。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大好听啊，他们还想盼望有什么独裁者出现嘛？强力的统治者就好像一个独裁者出现一样样。那么大概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年纪比较大，你就知道当20年前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时候，那么视为呢那些卫星国就各自独立成为有主权、有自己主权的国家。那么当东西的合并之后啊，俄罗斯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他们想民主，应该民主一点，不要强权啊。那么民主，但是所谓民主呢一塌糊涂啊，那些高官啊都是腐败呀、啊、侵吞公款啊，哎呀，事情都是这样。结果呢国家的出现债务违约，经济崩溃啊，那个俄罗斯的呢 rupee 啊一落千丈啊。那么那几年呢、啊、俄罗斯人生活实在是最苦的时候。为什么呢？物质商品非常缺少，哎呀，商店 supermarket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可以买的，连买面包也要排长龙。我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时候20年前，当叶利钦这个民主总统叶利钦做总统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现在有一个笑话，有一天有一个人在 Saint Petersburg 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啊，莫斯科最大的圣彼得堡是第二个大城市。那么有一个人就在卖酒的小商店面前呢就排了长龙。那么有一个人排队到就不耐烦起来了，就大骂起来，哎呀，单买一瓶小这个一瓶酒啊都要等2个小时啊，成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的总统叶利钦总统到底干什么呢？我现在要到莫斯科去把叶利钦总统干掉才痛快。他就气冲冲的走了，但是啊不到半个小时啊他又再倒回来了。哎呀，那些人就问他，为什么你再回来呢？哎呀，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才想到啊，在总统府面前要干掉叶利钦总统的队伍啊比这里还长呢，我去干嘛呢？不是空跑一趟吗？后来俄罗斯总算摆脱了衰退的现象，走出了经济低谷，踏上了繁荣的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国际能源油价慢慢高涨起来，俄国的这个原油啊还有天然气非常的丰富，而且他们出口啊非常的顺畅，成为国家一项高收入，使他们国内生产的总值的30%啊，30%，就是好高的一个数目了。所以他们就尽量可以进口物质消费品，形成了市场的繁荣。好不好，我们讲一点我们中国大陆好吗？ 三十年前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好不好？它的进步一日千里啊，经济快速增长，多年来都是以两个数字超过10%的经济增长，非常的惊人。高速公路、高铁建设非常快，但是因为是一党专政，没有在野党的督促，怎么样产生的腐败也是非常的快。不错，中国不再像过去集权社会或者文革时期那样的残酷，但是现在呢，缺少了对高尚的公共的精神方面，更是对信仰上、是灵性上方面的一个缺少的自主，结果呢就被一种什么基督的势力化、物质化、自私自利、物质的欲望很强、物质化被所强烈的激发出来，带来呢社会矛盾、腐化、暴力和不平等现象。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付出代价，总是生活中一些细微的做法，好像你生活中应该诚实，拒绝方言，拒绝假冒，都不肯认真去追求，只知道向前看，不是向前面看呢、向什么前看呢、什么？因为钱是最重要的啊。有一位高官这样说啊，我在官场上好多年，讲真话实在我不敢讲，假话我又不想讲，也不要讲，结果变成怎么样？就不说话了，只能不说话了。那你想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可怜不可怜？又有一位这样说呢，他说我从地方上的官场跑到中央来，已经将近5年了，要说真话越来越难。在官场上形成的是空话、假话连篇，这样的社会形态不是很危险吗？人的生活只有物质享受的观念，没有公共道德的观念，也没有信仰带来的一个高超生活的观念，物质上的极度享受成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满足感，根本就不了解人生的意义、价值何在。就正如所罗门王所讲的话，他可以尽情享受，但是他在日光之下，人的生活都是普风，都是虚空。那最后我用美国两个很出名的财主做一个例子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看看哪一个人生观是幸福美满的。一位就是 Kodak 照相机的老板 Eastman Kodak， 那当然他的财富是很多的，无法计算。有一天他站在纽约的这个高楼，摩天高楼上，向四周围一看啊，哎呀，不少银行都有他的存款，那就可以知道他的财富是很多的。但是他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指望。他常常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非常虚空。所以有一次他去看有时候觉得不舒服，看医生，医生说你身体没有怎么样啊，身体很好啊。那么去看心理医生了，哎呀，你就是太多想东想西了，好不好？你现在就去坐豪华游轮嘛，去环游世界一下，眼光开广一点了，那么就不要想东想西了。所以就叫他去坐游轮。哎，真的，他两夫妇就花了几万块呀，环游世界一周最后还是回到纽约的港口啊。哎呀，从豪华的游轮观望出去啊，哎呀，全世界也不过是这样子，还是什么？还是虚空嘛。后来他70多岁啊，他身体就下身的脊椎开始神经开始硬化了，那么他就常常作痛，连站起来都很不方便了，走路都不方便了。哎呀，那个时候当他76岁 7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将他的遗嘱稍微修改，就签了名，他就吸了半支烟，就放下眼睛啊，躺在床上吞了枪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一个不信神的人总是有千万家产啊，他在日光之下还是一场虚空，因为他不清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另外一位也是美国的财主 Henry Ford 汽车大王，那现在美国三大这个汽车工厂 Fox 就是一个，所以他这个老板呢 Henry Ford 他也是赚了不少钱，但是他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好，他的生活非常的自主，非常有规律化，生活很自主。他51岁，他说我就退休了，够了。他就在他的故乡啊买了一大片啊土地了，他就在那边建造以斯各里的一个 Fairland。哎呀，在他就跟他的家人在那个地方共享清福。他很喜欢这个动物，飞禽啊。这个养了好多的鸟类了，连花玫瑰花都有几万棵的，他到处挖水池养鱼就把他的那个地方非常广阔。他要早上一定出去散步，不散步他也可以骑脚车，在就是大家他的园地里面骑脚车就够了，一个很好的运动。他就这样子，以后早上运动以后进来房子吃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灵修读经祷告，每天都是这样子，早餐之后就一定读经领袖，生活非常的规律。他虽然在汽车工业上很有钱，用钱可以很爽快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生活用在自己的身上是非常的节俭。所以通常有时候他外出的时候不带钱，但是他的助理啊怕他一时要用钱不方便，所以就怎么办呢？所以每一次他出门的时候就把200块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就设在他的口袋里面，那如果你在路上万一要用就用吧。那很多时候他都不用，就回来之后就把那个信封就丢到抽屉里面。所以以后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家人收拾家具的，哎呦，好多在抽屉里面都有这个200块的信封，都原封不动的啊！你看那人家给他叫他用，他就不用的，他就非常节俭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懂得过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又满有盼望的人生，他的人生实在丰富又满足。可见一个有信仰的人生跟没有信仰的人生是大有分别。如果我们看重生命的价值，我们要过一个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我们活得很充实，荣耀神的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今天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一同唱诗赞美你，一同读你的话，一同听你的话。但愿我们可以审查自己一下，不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日光之下生活，但是给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有智慧的眼光，懂得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讨你喜悦，怎么样在日光之上有丰富的盼望。虽然这个盼望是看不见的，但是那看不见的盼望才是永远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分别暂时和永恒的。感谢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眼光，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人生，过我们的人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